我很开心看到你们的面了，可是我有很多人也没看见，就是要你看我，我没看到你。今天读的经文呢，很多人都很快秒秒就过去了，很少人去很细心去读的，因为都是名字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天父。我们相信你留下话语，都是要叫我们这些属你的儿女明白你的心意的。你就帮助我们这些属你的儿女读，能够读得明白，能知道怎么生活里头应用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我们上次呢，都在这里讲过的。雅各就骗了他爸爸的长子祝福，然后就逃避哥哥的仇恨追杀，就听了妈妈的吩咐，远走几百公里以外的故乡，妈妈的故乡，去投靠外祖父跟舅舅。路过伯特利，在晚上的时候，雅各。就梦见人子在天梯上面来往，又听到神给他应许的话，我就读那个应许的话，其实也蛮，你说多也不多，少也不少，但是几个重点。那个话是，我是耶和华，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。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的，还有你的后裔得福。我也与你同在，无论你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令你。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里头的应许，神保佑，神同在，不离开。果然就应验啦，因为神保佑雅各，就像保佑雅各的爷爷的老仆人一样。雅各的爷爷差遣了老仆人去为以撒儿子去寻找老婆，神就与老仆人同在，让他像坐直达车，还高速火车一样，那很快没有耽误，直接就找到利百家，第一个见面就是利百家，就是他要找的儿媳妇。这是我们上次讲过的，上几次了。老仆人娶亲，神叫他顺利亨通，因为与他同在。果然，神也按照应许这样对待雅各，所以雅各又是像坐直达车一样，都没有耽搁，路上又没有人扒手啊、小偷啊，都没有，直接就到了他妈妈的婆家。第一个见到的，也就是他的老婆，以后的老婆了，当时还是他的表妹，小表妹拉姐。一见到小表妹，雅各都40岁人了，就搂着拉姐来亲嘴，而且放声大哭，这是前文说的。那我就想。雅各啊，你干嘛这样发疯啊？有可能两个原因，一个是拉杰有可能样子长得实在漂亮啊，因为经文也特别描述，上文描述的，说她美丽俊秀，然后就对比她姐姐，拉杰的姐姐叫利亚就。眼目无神， 我常常想到眼目无神什么意思呢？我大概就想到卖鱼的地方那个死鱼啊，眼睛大大，可是无神，那死鱼眼。啊，原来拉杰见到的，雅各见到的拉杰就是最漂亮的那个。如果他大表妹出来迎接他，对，大表妹牧羊，可能他看见他，他就可能赶快躲。哦，他看到拉杰就亲嘴，一个可能是因为他长得太美丽，另外可能他样子也可能长得像他妈利百加，这是有可能的。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说，外甥都多像舅舅啊，那像舅姨妈、姨妈啊，外甥女一样的，都有点像的。所以雅各看到他，就看到亲人，老就对他亲嘴，就大哭。这是我们在这样推想，有经文的基础，也有我们的想象。29章刚刚读了经文，从31节读到30章的24节，总共是29节的经文，是浓缩了雅各和两个表妹20年的婚姻情况，都是在舅舅家里头。他的舅舅又成为他的岳父，那听明白了。20年的日子，有两个表妹所生的呢，就分别是七男一女。六个男一个女呢，是大表妹利亚生的。拉杰小表妹就当时只生了一个儿子，那个儿子叫约瑟。另外呢，那些儿子呢是雅各听从两个妻子的命令，娶他们的近身婢女，一个叫皮拉一个叫西什么呢？那个名字都不是太重要了，我都没记下那个大婢女的名字。小婢女呢叫皮拉。他们前后就生了4个男的，所以加起来就总共11个男的加一个女的。从淫乱邪恶的时代的世人看来，雅各两妻两妾，尽享其人之福啦，羡慕得不得了。今天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啊，有钱的人啊，都以为他们应该很快乐。从信仰耶和华神的话的人来说呢，那是神应验祝福雅各，后裔繁多啊。那在应验神的应许啊。不过，写圣经的呢，特别留下29节经文，就让读者认识20年的多妻生活，并不快乐。我们从这29节经文找到的是他们的感受的词句：怄气的、愤恨的、嫉妒的、争吵的、相争的、失落的、自卑的。自卑就是无价值啊，这些词就从经文里头找出来，说明他们表兄妹三人的感情生活没有快乐，有的就是这样的那些形容词。他们之间的关系呢，互相的竞争、仇恨的关系呢，就遗传了给下一代。同样也是憎恨的、敌对的，也所以以后才会有十个哥哥要谋杀弟弟约瑟，而且有一个就说不要谋杀了，就卖了给埃及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残忍无情。 而且也埋下了以后，这个12个兄弟们以后还增加一个便雅悯，总共12个兄弟，以后都成为民族分裂的因素。他们之间没有弟兄的爱呀。神应许祝福雅各子孙繁多，又应许与雅各同在，都应验了。但是神保佑和同在呢，却叫雅各这个家庭吃尽苦头，经历的不是快乐的婚姻，乃是很痛苦的婚姻。就让读者读到呢，哦，原来神与人同在，虽然祝福，可是仍然按个人的所做的去报应，还有报答。神虽然祝福，虽然同在，每个人要照他所行的，吃自己所吃的苦果。这29节经文，主角是利亚和拉结。大多数的对白都是她们两姐妹的，雅各的对白很少，就是个配角。这段经文里头重复着出现最多的句子是什么句子呢？怀孕生了一个儿子，就给所生的儿子起名谁谁谁，所以这两个句子，怀孕生子。取名，为儿子起名的呢，是两个女人的事儿。雅各无份，那想想看，雅各做爸爸，竟然连取儿子名字都没有份儿。那很明显，这两个妻子在家里是主导的。利亚就负责为所生的6个儿子，一个女儿起名，又为今生的2个婢女的儿子起名。拉结就为自己的一个儿子起名，还有为今生的婢女毗拉所生的2个起名，记录了2个女人生孩子的次序啊，这段经文。记录他们名字的起因，为什么取这个名字？也中间间插了2段经文，记录他们夫妻的争吵，这是30章1到4节。因为拉结骂丈夫雅各，而且还以死相逼。你要给我儿子，要给我儿子，你不给我饿死啊！就这样说话啊。那雅各就很生气了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我岂能代替神叫你生，叫你不生育，不是我啊！所以夫妻吵架，就那些对白就留在那里了。当然，因为文字压缩了就没有表情，那我就要表达那个感情嘛。另外一段。是利亚的儿子流便就找到一些风茄，文说风茄是有助生育。拉结知道姐姐的儿子拿到风茄，所以也想要风茄，那利亚就可能忍无可忍了，忍了那么多年，所以就发起脾气来了。你夺了我的丈夫，你现在还要夺我儿子的风茄啊！所以就吵起来了。拉结呢，就很有可能20年来，基本上都每个礼拜、每一个月都占领做丈夫在一起睡的。那偶尔放雅各假啊，你去吧，今天我不方便啊，就给利亚啊，让她丈夫去利亚家里睡啊，其他时间就霸占丈夫。可是那次欢风茄事件呢，娜姐就说：“好吧， 今天你就让我拿老，你就跟我老公睡吧，啊，就用这个换那个分钱。那利亚呢，见到雅各就说了，你今天晚上要跟我睡啊，因为我是把你雇来的，用这个词雇来的，那就是用奉钱把他买过来的。哎呀，你想想看雅各多可怜呐、啊，基本上他身不由己呀、啊，20年都是拉结控制整个家庭。利亚呢是被拉结压住来欺负，可是每一次。她偶尔与利亚同房，每一次利亚就怀孕。啊，你想想看，拉结真痛苦啊！苦在哪里？苦在妒忌呀、啊！我整天要老公跟我在一起，可是我的肚子不争气。他偶尔放假跑去利亚那里，他马上就大肚子。你想想，气的啊！啊，妒忌。我们先看看理顺当时个人的心情。雅各呢，最后才说，因为雅各在家里头呢，我们可以理想象，他在家里没什么地位，有的呢就像一个配种的，只是负责配种的，都是他两个妻子在说话。利亚先看，纵观利亚的痛苦，是从他的名给儿子的给起名，那你能够看到利亚的痛苦。利亚怎么苦法？怎么会招来这些苦？他生第一个儿子叫流便，意思是，哎，我有儿子了，我有儿子了。然后就解释了，因为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，如今我的丈夫必定爱我。啊，这是她的苦在丈夫和她同床，可是不爱她。利亚的苦呢是单思苦，我不知道听明白单思苦，你有没有试过单思啊？而且生第二个儿子的时候起名叫西缅，意思是听见。利亚就认为那是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他失宠啊，失宠等一下再说什么意思。我相信大家都以为失宠明白，可是等一下再看看。生第三个儿子叫利未。联合的意思是表达她极其盼着跟雅各联合，跟老公联合在一起。可是雅各还是不理她的。利亚呢是痴心吃到底，她仿效妹妹的做法，就把自己的婢女西拍。就推到雅各那里，以为可以得到丈夫的欢心呢。她已经生了四个了，包括犹大人四个了，她还觉得不够讨老公欢心，因为妹妹把皮拉这个婢女呢给了雅各，所以她自己也这样做，以为这样做呢也可以讨丈夫的欢心，所以就把西派送到雅各的那里去。她得了孩子之后就说："哎呀，万幸哦，这很开心的，万幸的，lucky lucky。"生了孩子之后，她觉得能够得到丈夫的喜欢。当她到生了第五个孩子呢，自己再生了，起名叫以撒迦，就说神给了我价值。那意思是。自己觉得没价值，可是现在神给我， 我有价值了。一个自卑的人是很痛苦的，他觉得自己没价值，很痛苦的。若再将辛勤的莉亚呢，希望有丈夫的爱，就得不着丈夫的爱，又丈夫不爱，又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。若再这样的心情，何尝不是可以追究到他自己跟父亲一起去骗雅各呢？那位与人同在的神呢？他没有拦阻雅各去骗他的爸爸得长子祝福，也没有拦阻莉亚去骗雅各，但是都让他们，让雅各就按着自己的行为遭报，也按着莉亚自己所行的去遭报。莉亚的失宠啊，那个中文下边呢都帮你将那个翻译那个原文，把它摆在那里，叫悖恨啊，原文叫悖恨。莉亚失宠意思是悖恨。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想象雅各是怎么痛苦了。不妨站在雅各的立场去想，他和莉亚那天晚上同房，那天晚上去洞房，天亮才发现身边的人原来是那双死鱼眼的。吓得他又气呀、他跑到岳父那里，因为他寄望那天晚上结婚的是拉姐。可是，一瞪眼，晚上那个时候没有灯了嘛，那莉亚就进去洞房，就假装自己是拉姐呀、你想想看，他第二天一瞪眼一看，那个一双死鱼眼瞪着他。而且他还含情脉脉，气死啊！要对一辈子啊，这个人。雅各很生气，可是神报应雅各，雅各连同他的妈妈去骗长子的祝福，现在他亲身体会。莉亚连同他爸爸来欺骗他，而且这个欺骗不是以后见一次面就没见面，以后一辈子要见这样的人啊！你想想看那个愤怒，神报应人都是很公平，你以什么待人？神就会让你尝到你怎么待人的滋味儿。神让属于他的人呢，受被对不起的痛苦，好叫他的儿女能够醒觉，过去对不起人的那个产生的效果。今天你面对的被人对不起。你不要觉得神不同在，神是和你同在呀！不要以为神不祝福你，神正在祝福你呀！让你明白自己的个性。雅各骗了长子祝福，若无其事，离开就离开吧，爸爸妈妈要我离开，没办法，我就离开了。他没有一丝的悔意呀、可是现在尝到，哦，原来是那么痛恨的。神报应雅各，还有报应他爱抓的个性。雅各的个性就是爱抓，什么都抓。出生的时候就抓住哥哥的腿，所以名字叫雅各。雅各就是抓住， 抓住不放；看到长子的祝福，抓住不放；看到美女，抓住不放。他都没有求问神的心意，他要拉结，你知道吗？这种抓住不放的精神，你真的很佩服啊！今天很多男生追女生的时候，还没追到手，常常都说，无论海枯石烂，我都要永远爱你。可是结了没多久了，什么海枯石烂，我娶错了你了，都会这样说啊。但是雅各不一样，他真的很痴心。他的舅舅要他7年免费劳动，作为聘金。雅各7年很快，就好像一天一样，很勤劳，就为了娶的拉结。可是被骗了，结果娶的是利亚，他当时愤恨了，舅舅就和他在谈判，可以啊。过了这段结婚日子，再把娜姐给你娶了，你再做7年免费劳动。他竟然同意，你想想看，用14年免费劳动、义务劳动，就是为了娶娜姐。一爱上那个人就抓住不放。可是抓到这个小美人呢，她面对的艰难，原来玫瑰有刺啊，这个女的不好对付啊，所以才会说你不给我儿子我就死了。有这样的老婆的哈，野蛮，而且站着她那利亚不准碰，就不准碰啊。雅各就面对原来那个妻子是那么难搞的。你知道那个难搞，到最后，雅各生了便雅悯之后，娜姐不就难产了吗？雅各都怕了她，不把她葬回希伯伦，因为希伯伦是他爷爷、奶奶。还有他爸爸妈妈都葬在那里，他不把拉杰去埋在那里，就埋在以法他的路上。以法他路上就是伯利恒那个路上。到雅各临终的时候啊，吩咐你们要把我的骨殖要送回希伯伦。亚伯拉罕、以撒那个墓里头，跟利亚合葬，完全不提拉结。那你想想看，拉结有可能这个小美人、大美人都是凶美人啊，常常的压着雅各，所以雅各都怕了他了。好，再看看拉结的苦。娜姐长得漂亮，未嫁之前呢，一定得到爸爸、哥哥们的喜爱。她更是雅各表哥的甜心啊，honey 啊。虽然已经集宠爱一身，又常霸占了丈夫的同住，就是生不出儿子。他看姐姐呢，连生4个，就妒恨啦，妒恨是一个苦。又因他争强好胜，没孩子就等于输了，所以才会出骚点子。这个骚点子他出的，把毗拉送给丈夫，让婢女怀孕，其实就像他的奶奶。不是这样，祖奶奶莎拉，莎拉也是同样这样做，自己生不出孩子，就将婢女夏甲 给亚伯拉罕一个做法。当他生了那个婢女，帮他生了孩子呢，他给孩子名字叫但。但的意思是神为我伸冤，他冤从何来啊？除非是他里头争强好胜，胜不过才会叫冤。他又为婢女生的第二个儿子起名叫拿弗他利，意思是相争。这清楚表达他心情是要跟姐姐相争。一个好强的人，从小被人家爱的人，长得又美，大家就赞的人，吃不了一点亏。人家赢过他一点，他就觉得不行，我一定要胜过，相争。哎呀，我们今天都很容易有这种心态哦。什么都人家称赞你好的时候，你发现有人超过你了，你觉得真的酸溜溜，不行，他怎么能比我好呢？我要胜过他。啊，有人买的房子比你大，哎呀，不行啊，我那个房子以前的住得好好的，但是发现人家比你大的，你又发现回家，哎呀，那个房子怎么不行？再买一个大的，都需要争。他的痛苦在争。结婚多年了，才有第一个孩子叫约瑟了。约瑟名字就说神除去我的羞耻了，起名叫约瑟。好，羞耻，那我们就看到他原来有个很强烈的羞耻感。怎么会拉结啊？你怎么会有这么强烈的羞耻感呢？就是因为他得不到神给他眷顾，怀孕生子，所以羞耻。很多羞耻感都觉得就是今天没有神没给我，所以我羞耻，那多无聊啊！自卑、羞耻、愤恨、妒忌，都是拉结的苦。自我中心的人呢，又常常会觉得自己不够的，所以生了约瑟之后。原来约瑟还有另外一个含义，愿你再增添我一个，增添我一个啊！原来他的心态是这样，叫名字约瑟。除了我受羞耻了，这个孩子，但是再增添我一个，约瑟再增添一个，好了，不够不够，又是拉结的苦。结果神就给他增添第二个了，叫便雅悯。让他回到犹大地之后再生，结果就死在路上，烂惨死在路上。这是我们看到的，神都按个人的所行的去报应。那有没有报答呢？同样也看到报答。看利亚，利亚就得着报答。神看见，耶和华看见他是悲恨。这个悲恨当然是利亚自己犯罪招来的，可是他祷告耶和华神就听他的祷告。第二个儿子的时候，利亚说是耶和华给他的报答，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，那很明显他就向神祷告啦，让神知道他的苦情啦。那利亚呢，就一直从渴望得到丈夫的爱，神就用利亚得不到丈夫的爱，就不断的求求求，求到第四个，利亚有心态的变化生第四个孩子呢，我们就看到他起名叫犹大，犹大的名字叫赞美。没别的了，就是赞美。之前去神听见了我的苦情，神知道我的失宠，最后是看到赞美神，这是一个报答 人不断的求问神，在很苦的时候，神就引导他的焦点转移，不需要看人了，看神。利亚得着报答，不光是报答他地上的孩子，因为生了犹大之后，他以为自己都没有的啦，过了生产岁日子啦，那没想到用那个风钱换丈夫那个又再来生过哈，又生了另外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啊。她渴望丈夫的爱，渴望到生的最后一个儿子都是希望与我同住啊，同住。这个期望呢，在他生前，在拉结的生前，他都没机会去跟丈夫同住。可是，当他死了之后，刚刚也说了，雅各在埃及地吩咐他的子孙，就需要回去跟利亚同葬。你今天我们看那个什么康熙啊，看那些都知道，那个皇后跟皇帝同葬陵墓。如果他死了之后，那个妃子要再上封的话，就封他做后，可以死了之后才封后。那我们看雅各，他预告自己子孙要把那个利亚与他同葬。他没有吩咐子孙要把拉结的骨殖要起来，要放回祖宗的坟墓，他没这样吩咐。那我能够理解雅各的心情，生前已经怕了拉结了，还有死后再放到我身边，不然死了也不安宁啊。还有，神对利亚的祝福不止如此，因为利亚生的六个儿子里头，七个儿子里头，六个儿子哈，六男一女，一个是犹大，犹大是以后君王的族谱，所有君王以后找皇帝的祖墓，都会知道我们来源是从利亚来的。另外一个儿子叫利未。第三个儿子利未，就是以后做大祭司的、服侍神的，通通都是利未出来的。那以后大祭司要找祖宗的血谱，要找那个血缘，都会写到是雅各跟利亚，我的祖母就是利亚。你想看利亚多有福啊，君王的后代都以他做祖母，大祭司的后代都以他做祖母。他长得不漂亮，就是一双眼睛不迷人。可是他虽然得不到再生时候年轻的时候得不到丈夫的喜爱，可是神就眷顾他，引导他的心，逐步敬拜神，认识神。利亚得着报答。今天呢，所有属主的儿女，何尝没有各种家庭痛苦呢？各样家庭痛苦呢？那些以为信了耶稣之后，家庭必定都和谐的，人人都很懂得爱的，那就太天真了。神是很公平的，又公义的，他是按照信徒个人的行为报应的。不要以为耶稣赦免就没报应，他会按着行为报应。这个报应不光只是在永恒的审判里头才报应，乃是在今生报应，也报答。我们看，拉结有没有被报答呢？ 哎，老天也报答，因为最上最后月色的时候，拉结也说，耶和华除去我的羞耻。22节说，神顾念拉结，应允了他，使他生育，应允了他，是在什么时候呢？是姐姐已经生了6个儿子，1个女儿，然后是她愿意把丈夫放出去，与利亚同寝。我们推敲，细节没说，很有可能她换了一个风且回来，就以为可以生育，可是风且也没用，她就改变一个念头，祷告耶和华。他之前都没祷告，以为靠自己美丽，用自己方法可以得孩子。可是最后，他就祷告耶和华神。你想看他跟丈夫吵架的时候，是雅各的责任，雅各就说是神的责任，不是我的责任。那个时候，22节。拉结怀孕生子，23节在之前，神顾念拉结，应允了他。那很有可能，他到那个时候才祷告神，神应允他。那我相信，我们有可能也像拉结一样，过去我们都恃宠生骄，在家里头都是做丈夫的头。那吃尽苦头，那今天你发现自己做错了，没笑的原来这样，那愿意到神面前去求恩典，神也会祝福，也会听你的祷告。啊，再说今天有落在各样家庭的矛盾里头的，不要灰心。以为神不同在，神是同在的神。如果你今天觉得我没什么作恶，作恶也没啥，不作恶他会欺负到我头上来啊！如果你这样想呢，那有可能神真的没有跟你同在，那很可怕呀！神不跟你同在，那是撒旦跟你同在。所以你觉得作恶没啥，就是应该如此，那是撒旦的同在。可是如果你今天觉得被欺负痛苦了，或许里头有很多的委屈，就好像拉结的委屈，就觉得妒恨、生气。如果你有这样的委屈，很有可能神就要来管教你，要让你认识。你自己的个性有什么地方得罪神？要磨练你。神磨练雅各，要他以后成为祝福万国的人呢，是透过家庭生活磨练，透过他生命的里头的起起伏伏去磨练他。雅各能够晚年说："哎呀，我一生又苦又短呢，是那个苦短是一个磨练。"可是那个磨练，就是以后叫他成为一个能够祝福法老的人，他里头的气质就不一样了。神今天也在磨练我们，我们祷告啊，天父，求你给我们敏锐的属灵眼睛，在很苦的日子里头，我们知道你是在磨练我们，叫我们相信。你的爱没离开，你的祝福没离开，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得到陶造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